欢迎收听浩国月报朗读版。以下文章题目是《我的不平凡宝宝》，作者彩霞。我和丈夫在2011年结婚，等了7年，终于在去年2月我怀孕了。没想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平凡的宝宝。咁多年以嚟，身边好多朋友结婚之后好快就怀孕，喺脸书同朋友圈上刷屏嘅时候，一张张宝宝同小孩子嘅照片，睇到朋友嘅细佬哥好可爱好得意令人鍾意，却让我忍唔住心里嗰份嘅酸涩，内心焦急时间嘅流逝，忐忑担心自己年纪渐大，膝下无儿无女，令我感叹唏嘘。然而在一次教会聚会中，牧师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：怎样的生命才是完整的？是要有一份好的工作，有房子，有配偶，有孩子？牧师说，生命当中只要单单有主耶稣就已经是完整的了。Jesus and Jesus alone， 耶稣，只有耶稣就足够，而不是耶稣加这些那些。当时听到这句话，只有耶稣，仿佛就是当头棒，亦从此改变我很多的想法和价值观。我学会分享别人的喜悦，每当教会的朋友生了 BB 之后，我就会快快乐乐地为他们煮很多美味营养的妈妈餐，都煮了10多次了。能够学会分享别人的快乐，有能力去祝福别人，其实是我的福气。在我们等待却不知道会不会等到的时候，上帝就在第7年赐给我们一个 BB。 这个等待了多年的 BB 在第一次产检的时候，我感动和感恩的眼泪不停地流，然而没想到欢欣的眼泪以后却变为心痛疑惑的眼泪，因为上帝带领我们要走的路是不一样，上帝所赐的这个 BB 是那么的不平凡。在怀孕初期，医生已经安排我在第28个星期再额外进行一次扫描。医生说，因为我的身体体质和重量比例指数较为低，加上是第一胎。我睡在床上，看到扫描人员在某一个部位重复量度好几次，我不以为然，心想20个星期的检查都过关了，有什么好担心呢？没想到后来见医生的时候，医生指着图片上 BB 的脚长度跟我们说，你 BB 的脚长比正常 BB 短很多，可能会有些问题，我会转介你去大医院检查，那边有更精准的仪器和专家。那日天气好热，我却忽然感到一股冰冷。接住嚟，我哋喺大医院见咗顾问医生3次，医生建议进行基因测试，但由于我同丈夫都深信生命系上帝所赐予，无论 BB 点样，我哋都唔会唔要佢，于是拒绝进行测试。经过2个月内3次的量度，医生诊断咁话，扫描显示胎儿的手脚4肢比正常值低好多，大概是胎儿在结合时出现错误，导致基因上出现问题。我哋怀疑好有可能是骨骼发育不良。我望住报告上这个我从未听过的名词，心里有万种感受，但我不断同自己讲，我所认识所信靠的上帝是不会出任何错的，所以不可能有什么的错误。 BB 出世前的2个月，我和丈夫每日都在屋企附近一边散步一边祈祷，除了为 BB 的健康祈祷，亦将我们心里一切的担忧交托给上帝，求上帝赐我们平安，教会的弟兄姊妹亦不断为我们祷告。 我望住喺屋企摆喺钢琴上面嘅圣经经文卡，写住以赛亚书41:10嘅金句：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我默默祈祷，上帝啊，唯有你能带领我走过这个难关。从第28周起到 BB 出世的42周，在这14个星期，我经历了人生中极大的考验，每日的心情好像坐过山车。直到 BB 出世那日，我经历接近12小时好不容易的生产过程。 BB 落地的一刻，我激动到喊，眼泪无法控制住，心里充满感恩，同时亦有一啲啲嘅担心，唔知道 BB 嘅情况到底点样。表面睇嚟，我同丈夫察觉唔到 BB 嘅手脚比较短。当时我心里期望，或者系医生多虑，好希望 BB 冇事。我被推上病房后嘅第二日，我正喺度享受住同 BB 相对嘅时候，医院嘅一位儿科顾问医生就嚟揾我。话睇咗我怀孕时嘅各项扫描报告，需要 BB 进行一啲检查。当时我心里边好乱，但知道终归要面对现实，唔可能逃避，于是答应让 BB 进行 X 光检查、基因抽血化验同磁力共振 MRI 检查。望住 BB 细细嘅身体被推入磁力共振嘅大机器里面，我嘅心喺度流泪。我不断咁谂，点解其他妈妈都可以高高兴兴嘅带 BB 翻屋企开展佢哋嘅新生活，我嘅 BB 却要经历呢啲难关？经过 X 光骨骼检查同基因抽血化验之后，医生证实 BB 患有软骨发育不全，即系矮小症，就系俗语讲嘅侏儒。两星期之后，当儿科顾问医生将确诊结果讲俾我听嘅嗰一刻，我忍唔住眼泪，只能够点下头表示明白。而同时，我脑海中不断重复嘅响起一句话：信靠上帝，顺服上帝。喺第一个月里，基本上我系处于一个好低落嘅状态。好多人话坐月期间唔应该喊，我却流咗好多眼泪。朋友安慰我，仲话呢啲都系好正常，因为生完 BB 以后，身体嘅荷尔蒙会让你嘅情绪变得好波动。但系我心里面好清楚知道自己系因为 BB 嘅病情而伤心。嗰时脑海里不断反复出现嘅系日后，甚至系好远以后嘅画面同问号。佢第日翻学会唔会被同学排挤或歧视呢？佢会点样看待自己、看待我哋同看待天父？佢会唔会憎恨作为父母嘅我哋呢？会唔会有人爱佢？佢可唔可能结婚生 BB 呢？呢啲问题就好似播音机咁样，成日重复嘅播放。我经历到人生从未有过的忧郁感觉，想到的都是很负面、没有盼望的事。那时突然间体会到，原来时时听到的忧郁症很可能就是这样的状况。我本来是个开朗的人，但如今想回转头，我实在又惊讶，原来自己可以忧郁到这么严重，亦让我稍微体会到身边有忧郁症的朋友的一啲啲的经历。读过辅导课程的我，亦尝试不断的安慰和辅导自己，希望能够尽量往好的方面想。但是我总是忍不住在心里面问天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什么 BB 要这么可怜呢？我相信上帝你是全能的，难道你就不能够稍微挥动你的指头给我们一点点的神迹吗？我就只是要那一点点。 在那段时间，我感觉自己听不到上帝给我的回应，跟随主超过20年，一直未曾怀疑祂的存在。尽管在这么伤心的日子里面，我亦未曾怀疑祂的存在，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容让这一切的事发生。有些基督徒朋友跟我说，如果上帝要选择一个家庭来养育这个 BB， 他一定会选择他认为最合适的人来做 BB 的父母。我当时一直跟上帝说，这么大的责任我怎么可以担得起？你知道我是何等的软弱，你为什么这么看得起我？第一个月里面，我时时一边吃饭一面就流泪。丈夫是爱主的人，他支持我，让我走过这关，一直给我无尽的安慰。我每日和他坦诚分享心里很多很多至真的感受，而且提出所有心里的疑问。他从来没有反驳或轻视我的想法，亦没有用不要想那么多来草草打发我。他只是温柔平静地听我哭诉，慢慢和我分析我的感受，亦尝试回答我的疑问。每次望住睡在床上的 BB， 想的总是他的病情和以后他的人生，但是丈夫却时时对 BB 说，宝贝，你真的好靓，好得意，大家都会好羡慕我们有个这么可爱的 BB。 他甚至以 BB 为傲，时时和朋友分享他当新手父亲的喜悦。其实他这些说话帮助我很多，亦无形中让我意识到换个角度来思考和看待 BB 的病情。如果丈夫不是信靠主的人，我无法想象自己怎样面对那段时间的每一天。身边已经做了妈妈的朋友时时跟我这样说，照顾第一个孩子是最不容易的，而 BB 除了是我们第一个小哥之外，还是一个有特别需要的 BB， 所以难度更非一般。每日我都面对着心灵和情绪的交战。教会的牧师和师母来探我们，牧师的第一任太太在33岁时因为乳癌去世，留下当时只有5岁和3岁的两个女儿。6年后，牧师在准备和现在的第二任太太结婚之前，医生诊断出 Melissa 师母得了一种罕有的肺癌，不能够用化疗医治，只能够开刀切除有癌细胞的部分。医生在一次手术中将他其中一个肺部切除。我见到 Melissa 师母的时候，忍不住问他，你可曾问过上帝为什么是你？他坦然承认自己亦经历过难过低谷的日子，即使到现在为止还是难以接受和面对癌细胞会随时扩散的风险，偶尔高高低低的心情还是会有。这么多年来，牧师的家庭经历这么大的痛苦，他们亲身体会过的苦难我都知道，他们的话都发自内心深处，而且带着真实的力量。牧师说，我们可以问上帝为什么，只是这样亦不能够起到帮助作用，因为我们或者穷一生亦找不到真正的答案，身边很多的人亦会尝试提出各种的解说，试图帮助你解释苦难发生的意义。然而这些往往都是无济于事，因为我们无法完全明白造物主的心意。至关重要的是要谨记上帝是信实良善的。我们其实很容易会被自己的脑袋欺骗，想到各种不真实的事，因此要注目在耶稣身上，单单仰望他，以耶稣为我们随时的避难所。对于我的两个女儿而言，苦难并没有叫他们怀疑上帝的存在，反而叫他们更认识到上帝，并且学习倚靠上帝。 Melissa 师母望着床上熟睡中的 BB， 揸着我的手这样说， 佢会让你惊讶。短短的一句话，佢会让你惊讶，却一直印在我的心上。或者这句话给我一丝的希望，一丝对将来的希望。我听见自己内心有一个颤抖的声音这样跟我说，或者未来并不是完全黑暗的。以上文章题目是《我的不平凡宝宝》，作者彩霞。我是叶梅芳，感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